我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感恩节的周末，但愿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敬拜主。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圣经，我们能不能试着把它背下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好吧，我们试着背背看。预备，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记住他说主基督耶稣。好，那么然后呢，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那么很抱歉，我跟这个印周报的姐妹联络的时候呢，我说满意的感恩，这个意这个字呢，应该是溢出来的意，像英文所说的 overflowing with thanksgiving， 不是这个满意的意。那么基督徒有的时候虽然心里不满意，还是要感恩。所以大家知道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呢？每一次当我思想感恩节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很深的感慨。那么在1620年的9月6号，有一艘船载满了这些清教徒，从英国的这个普里茅斯要往新大陆来，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两个多月，船上总共有102个人，然后终于在这个11月底的时候，他们到达了这一个Massachusetts 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叫做 Plymouth Rock。 那么然后当他们下了船之后，他们就一起做了一个祷告，同时在船上他们也签了一个公约，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五月花号的这一个公约。那么然后他们开始在麻州就很快的安顿下来，也给自己盖了房子。想不到在那一年的新英格兰天气非常非常的冷，他们的食物也用光了，所以在饥饿、在寒冷、在疾病的侵袭底下，这整个船上102个人，几乎有一半的人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好，到了那一年春天的时候，102个人，有一半的人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么在那一年，好像神就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收成，也有当地印第安人给他们的一些帮助，所以后来在他们收割收成好了之后，在那一年，就是1621年的12月13号，他们就开始有三天的这个感恩节的一个聚餐。这个聚餐三天，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团契大概也聚餐过三天，礼拜四聚餐，礼拜五聚餐，礼拜六聚餐。他们是聚餐三天，他们为着这样的一个聚餐，他们感谢神，也邀请当地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一起来参加。那么有一个当时的清教徒叫做 Edward Winslow， 他就特别记载这一个聚餐的情形。他说当我们把收成都收获好之后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governor 也派了四个人呢出去，怎么样呢？出去打这个 foul， F-O-U-L， 那么有人说是火鸡，我不晓得上面没有讲。那么他们打了那么多火鸡呢，我们一个礼拜都吃不完。所以呢，对人是感恩的日子，对火鸡呢，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感恩。那么然后呢，然后他们也有90个印第安人跟他们一起来过这样子的一个节日。他们在一起庆祝，他们在一起有三天的这个丰盛的宴席。那么然后他说呢， By the goodness of God we are far from want， 他说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可是每一次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在这剩下的可能60个人当中，有许多人可能成了孤儿，有许多人可能就在那一个冬天里面成了寡妇，也有许多人可能就失去了妻子，也有许多人可能失去了他们的儿女。所以虽然是一个感恩的节日，那是要看我们往前看还是往后看。如果往前看的话，我们相信神要继续的带领，要继续的保守，神给我们丰富的收割，神让我们在新大陆可以慢慢的立下脚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感恩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免不了心中有伤感，因为有一些我们所爱的人，有一些跟我们从英国一起出来的人，现在已经不在我们中间。在1789年的时候，那么乔治华盛顿总统呢，就 正式的来宣告美国过了头一个感恩节，然后这个乔治华盛顿总统他所属的那个宗派以后就宣布在1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四作为整个宗派的信徒能够一起庆祝感恩的日子。可是这样的一个感恩节的庆祝呢，并不是全国性的庆祝，是每一个州自己来定日子。好，那么一直到1863年的时候，到了林肯当总统的时候，他才第一次签署一个宣言，让全美国一起利用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呢，来作为全国感恩节的庆祝。这样一直施行了75年，每一年到那个时候，美国的总统就签署一个感恩节庆祝的一个宣言，一直到1941年的时候，美国的国会才正式把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四作为全国一起庆祝感恩节的日子，成为一个 national holiday。好，那么我想这就是感恩节简单的由来。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呢，你可以上网查这个 christianansers.net， 好，在这上面有这样的一些资料。我刚刚给大家念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就是特别希望说在感恩的日子，我们来思想到底信主的人我们是如何感恩。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可以说是整个哥罗西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在这最重要的部分当中，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要旨或者是要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一定要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你们若是接受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英文是说 walk in him。 所有在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我们行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和行为。所以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定影响我们的行为，正确的信仰一定要带来实际生活的表现。那么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虽然是简短的两节，但是确实有非常清楚的这个条理。好，第六节的前半节，你们既领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前提，然后第六节的后半节，就该遵他而行，就该在他里面行，就该联合于他而行，这是几种不同的这个中文的翻译。这就是一个起始句，这是一个命令句，而这个命令是根据前面的那个前提，我们在信仰上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个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呢，其实这一句话更好的翻译是说，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所以我们接受是接受基督耶稣，而且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有主权有完全。那么怎么样叫做遵他而行呢？底下用三个分词来形容这个遵他而行。好，头一个分词就是在他里面扎了根，第二个分词就是在他里面建造起来，第三个分词就是因着信仰而坚固。怎么因着信仰而坚固呢？照着你们所受教的，照着你们所领的教训，在信仰上而坚固。所以有三个分词来形容遵他而行的人生，那就是扎了根 rooted， 那就是建造起来 build up， 那就是在信仰上坚固起来 established， 英文是这样子说。那么最后呢，有一个结论，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就是有一个满意的感谢心。所以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翻成 overflowing with thanksgiving。 好，那么所以我想今天就从这三个方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有满意的感恩的一个人生。整个哥罗西书里面怎么来看感恩这件事呢？如果你仔细看哥罗西书里面，大概有七个地方讲到感恩。这个七个地方讲到感恩呢， 好像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地方呢提到感恩的原因，好，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感恩，因为我们能够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要感恩，因为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作主，好像只有这两个地方提到我们感恩的原因，其他地方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感恩的时候都把它当作一个命令句，像第三章十六节我们要心被恩感歌颂神，像第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他感谢父神，在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这个感恩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不说为什么感恩，但是他很强调说我们要凡事来感恩。那么还有人来仔细研究这个感恩这个字 overflowing with thanksgiving， 这个感恩这个字呢就是英文把它翻成 give thanks， 那么这个 give thanks 这一句话好像很强调的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达，那么甚至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以为这个外在的表达就是指的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有外在的表达的那个感恩的那样子的一个行动。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真正有感恩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故事，也是怎么样，也是我们脸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的感恩不单单是说我心里面感谢神，我们的感恩也应该怎样，也应该写在我们脸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太可能说脸上愁眉苦脸，可是说你别看我愁眉苦脸呢，我心里面是感谢神的，这个呢不 work， 这不是圣经在这里的意思。我们要外在的表达出我们的感恩，那当然我们所以外在的表达出我们的感恩，也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感恩的这个灵。还有呢，在这里怎么说这个感恩呢？这个感恩是一个 overflowing with thanksgiving， 是一个满意的感恩。哎呀，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更增加，这个字翻得非常的好，不单单是增加，而且怎么个增加法，不是一点点增加，是更增加。好，那么这个更增加这个希腊字，好，那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我去查了一个字典呢，它可以翻译成说 outstanding 突出的，它可以翻译成说 prominent卓越的，它也可以翻译成说超越的 excellent。 所以呢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感恩呢是一个更增加的一个感恩，而且在这里呢用的是一个现在分词，表示我们是不断的持续的更增加的感恩。那么基督徒的感恩不应该像是挤牙膏一样挤到最后一点点快要挤不出来了，不是这样，而是一个更增加的感恩。在保罗书信里面我就特别查这个更增加这个字 overflowing 这个字呢，在保罗书信当中总共出现了14次。我们中间有人将来你要教主日学或者讲到，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如果你讲到的经文只有两节不想讲什么的话呢，那么最好去查一下经文汇编，一查经文汇编发现可以讲的东西就很多。如果有一天我要逃难，所有的圣经注释书都不能带的话呢，我想我如果带两本书，一本就是 Young Concordance， 一本就是 Strong Concordance。好，那么靠着经文汇编呢，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最好的了解圣经原意的方法，那么也是所谓已经解经的方法。当我看保罗书信里面有16次提到 overflowing 这个字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就很喜乐，因为这个字呢你光是看不同中文圣经的翻译，你就看出这个 overflowing 这个更增加这个字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只有少数一两个地方是描写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好像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成为罪人，何况在恩典中的赏赐因着耶稣基督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是在14节里面几乎唯一的一次是提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其他的地方呢都是提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感恩。那么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且特别受感动。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第2节， 在这里呢，保罗提到马其顿教会的信徒啊，第八章第一节，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请问你哈，在这个地方什么中文字的翻译是 overflowing 这个字，你猜得出来吗？格外显出啊，大家猜得很正确，格外显出。哎呀，我就思想格外显出这个字呢就非常的宝贵。在这里保罗说，怎么样叫做 overflowing 呢？怎么样叫做一个 overflowing 的一个感恩呢？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格外显出？如果我的女儿进耶鲁，我的儿子进哈佛，而且两个人都是拿全额奖学金，然后说，我说感谢神，这个是不是叫做格外显出呢？这个不叫格外显出，这个是不信主的人也知道感恩，对不对？但这一点点都不稀奇。如果去一个公司做事情，做了三年呢，也没怎么努力就升了 manager， 而且升了 manager 之后呢，事情还更少，然后呢，工资还年年加，所以我很感恩。这个叫不叫做格外显出啊？这个呢不叫格外显出，因为连那些最不知道感恩的人遇到这么运气好的事也会说，我这个人真是命好，对不对？那这个呢就不叫格外显出。什么叫做格外显出呢？极穷之间还怎么样，还格外显出。那意思就是说，在人看没有任何可以感恩的事情，在人看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喜乐的事情，他怎样呢？他还能够显出感恩，这个叫做格外显出，这个叫做满意的感恩，这个叫做感谢的心更增加。在这个地方，我想让我们心里面真是要有一些思考，我们基督徒的感恩，在这里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所能够达到的感恩，实在不是因着环境里面的因素，反而，或者你可以说，反而更是因着环境里面那个负面的因素，因着环境里面照人看缺少让我们感恩的因素，我们还是靠主的恩典能够感恩。那这个就叫做格外显出我们的感恩，这叫做一个满意的一个感恩。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overflowing 这个字呢，也翻译的非常的有意思，那就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怎样，猜得出来猜不出来，填充题，我知道牧杰考试的时候很喜欢考填充题，我考一下牧杰好了，我样样都有，并且怎样，并且有余哈，这个不是牧杰答的，所以也算是对，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所以有余这个字台语可以翻成五春呐、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感恩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恩呢？是一个五春的感恩，是一个有余的感恩，好，是一个还有零钱可以找的感恩。什么叫做还有零钱可以找的感恩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感恩不单单在我们身上可以荣耀神，我们的感恩甚至怎么样呢？甚至有余到一个地步，可以流入到别人的身上，使别的人也感染到我们的感恩。这个呢就是有余的感恩。我最近有机会跟一个姐妹谈，哎呀，她前段时间经历过非常艰难的事情，谈着谈着她就有眼泪，但是感谢主，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她也提到说，神也借着其他的姐妹来帮助她，来安慰她。那么她也提到说，另外一个姐妹其实遭遇的事情比她苦得多，比她困难得多，可是她看那个姐妹还是那么样子的乐观，她心里面怎么样，自叹弗如。她跟我说，阮弟兄，我没办法像她那么样子乐观。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位姐妹她经历过人生里面非常大的难处，她还是有喜乐跟感恩的心，对于这一个在难处当中的姐妹，不能够没有影响力，不能够不影响他，以至于他虽然在痛苦当中，他还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还是愿意到神的家里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感恩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余，我们感恩到一个地步，不单单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们得到造就，得到帮助，甚至 这个感恩呢是有传染力的，能够影响我们周围，在苦难当中因着环境而不知道感恩而无法感恩的人。在《密室》这本书里面，彭克利所写的提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彭克利有一个姐姐叫做 Betsy， 这个人呢，你如果看《密室》那本书，好像是怎么样，好像是一个信耶稣信的有一点傻傻的人。好，如果你不知道我讲什么的话，你就去借那本书来看。好，那么他提到说，当他们藏着这些犹太人后来终于被发现的时候，他跟他的姐姐通通都被送到集中营里面，面临这个不可知的未来。后来他的姐姐果然呢就没有离开过集中营，就死了，好，被主接去了。那么他们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呢，哇，他们后来有一个居住的环境非常的不好，很脏，有很多的跳蚤。那么然后他就很难过，可是他的姐姐跟他说柯利，你不要埋怨，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怎样，凡事谢恩，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都要感恩。那么彭克利说，为这个跳蚤我们愿意当感恩吗？他的姐姐说是，因为圣经上这样教我们。所以这个姐姐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感恩有余的人，他们就真的为这个跳蚤感恩。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后来他们在监狱里面可以开始一个查经班，在监狱里面借着这个查经班带给同样在集中营里面的囚犯许多的安慰，也带领很多人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查经班呢？就是因为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跳蚤太多，以至于这个在监狱里面的狱卒，这些德国兵都怎么样，都不肯过来。为什么？怕来了之后有跳蚤，所以他们都不来。他们不来之后呢，反而他们在监狱里面可以享受到一般的监狱所没有的一个自由。所以彭克利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凡事谢恩。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虽然讲这个例子，我也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到我们人天然人的能耐，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事情。但是若是有一天神真的容许我们落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若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个人相信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像彭克利，像他的姐姐一样，能够凡事谢恩。这个 overflowing， 这个感恩的心再增加，是自然的事情还是不自然的事情呢？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从基督的生命里面所带来自然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好像又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要在神面前努力跟勉强的事情。所有属灵的长进都有这样的特质，是自然的，但又好像是不自然的，而在不自然当中呢，最后成为自然。所以这个 overflowing 这个字呢，另外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怎样，更加勉励。英文翻译是说 to do this more and more。 保罗在那里提醒那个地方的信徒说，你们已经靠主走得很好，可是你们还要更加的勉励。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劝你们要怎么样呢，要常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底下是什么？多做主工。这个多做主工，多做这两个字也一样是翻成满意啊，也一样是翻成更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整个感恩这件事，一方面是基督徒成熟生命的流露，但一方面也是神很清楚的命令，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能够把它实行出来。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就是在困苦的环境当中也说，主啊，我坚持我要感谢你，我坚持我要赞美你。好，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坚持，主的恩典就能够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超越环境的一个感恩的心跟一个感恩的见证。这是头一样事情，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感恩满意的人生。好，那么我跟大家解释感恩这个字跟满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再看，从这个感恩跟满意这个字回头看，到底我们这个感恩跟满意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再试着背背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样事情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感恩，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然后我们所以能够感恩，是当我们承认了基督的主权之后，我们继续的进步，就当遵他而行。这个遵他而行原文用的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所有现在式的动词在希腊文的这个文法里面呢，都是表达的这是一个习惯，是现在进行式。遵他而行，或者说在他里面行，就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习惯。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可能感恩呢？头一方面是我们硬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接受基督耶稣为主。第二方面呢，是在这个正确的出发点之下呢，我们继续的操练，我们继续的顺服，我们继续的进步，遵他而行。好，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跟第三点。什么样叫做接受主基督耶稣呢？中文圣经翻成接受主基督耶稣，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一个更好的翻译是说我们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在哥罗西书里面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跟我们介绍说这位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0节里面特别提到说，这样的一位主呢，他是创造的主，这样的一位主呢，他是救赎的主，这样的一位主呢，神一切的奥秘，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这一位基督的里面。这一位主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之后呢，他就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花很多功夫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所成就的事工。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在这个原文呢，这个基督耶稣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在这个主前面呢也有一个定冠词，是特别强调主 Kurion 这一个字。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直接用多一点字来翻译的话呢，就是你们既然接受了那位基督，那位主，强调的基督怎么样呢？基督是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甚至不单单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甚至不单单只是认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我们患难时候随时的安慰，我们甚至不单单只认识说耶稣基督他到现在仍然有能力，仍然可以施行神迹，仍然可以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仍然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仍然可以祝福我们，仍然可以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痛苦和患难。这些通通都是信仰的一部分，也都是耶稣能做的事。但是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和完全。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若哥教会里面应该是已经教得很清楚了，但是尽管教得很清楚呢，我怕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还是没有完全弄得很清楚。好，我们在受洗造就班到比较后面的时候都会讲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讲到说我们信主的人是要将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怎么样，当作活祭。我们在2个礼拜以前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弟兄姐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而且还是你生命的主，你要一生来跟随他，讨他的喜悦，荣耀他的名。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从心里面承认说，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接受所代表的不是只是想要接受成为基督徒之后所谓的一些好处，这个接受其实是一个委身，是很神圣 是很严肃的一个尾声。这个接受所代表的是从此之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 self-centered 的人生，而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 Christ-centered 的一个人生。如果这样讲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容许我这样子说？许多时候，什么事情夺去我们的感恩的心呢？会不会是我们人生的焦点还没有校得准？什么事情夺去我们的感恩的心呢？是不是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做各式各样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考虑我们基督徒人生许多的得和失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还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出发点，而不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出发点？怎么样能够有满意的感恩呢？什么时候我们的自己少一点？什么时候我们的自我中心少一点？什么时候我们的感恩就会增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实在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没有捷径的事情。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自我为中心生活的人，然后他还是一样的能够有主的平安跟喜乐在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那位基督，那位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那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所用的接受这一个字。好，这个接受这个字是在哥罗西书里面非常讲究的一个字，因为在哥罗西有很厉害的异端兴起来，所以当保罗用接受这一个字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是怎么样呢？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所接受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客观的内容不是人的发明，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从耶稣基督传给使徒，从使徒传给以后许许多多传福音的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怎么样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说，你们当初所听的福音不是你们个人主观的经验，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有一个人叫做以巴佛，他把那个客观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把客观的那个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事工，他的死，他的复活，把这个客观的真理教导给你们。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在第一章的在第二章的第七节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在信仰上要能稳固，在一个 postmodern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好像强调的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好，那么甚至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也劝弟兄姐妹说，这句话神给你什么信息，你有什么样的亮光，这些通通都没有错。我们读圣经需要有亮光，我们读圣经需要好像读到一句话是神今天给我的信息，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在这个之上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到底客观的真理是什么，到底客观的真理是什么。为什么陈志成牧师在这边大力的呼吁大家要上主日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好好的教圣经，我们不好好的让大家领受那个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我们没有尽到教会的责任。我在若哥有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听到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我们若哥教会就只懂得 teaching，好像我们教会除了 teaching 以外什么都不懂。我说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教会懂得重视 teaching 的重要。亲爱弟兄姐妹，难道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牧师，有一些长老强调学习圣经的重要，让各位觉得厌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次，任何主观的经验，如果那个主观的经验 不管是内在生活也好，不管是亲近神也好，不管是被圣灵充满也好，如果那些经验不让我们更爱读神的话，如果那些经验不让我们更爱上主日学，那些经验对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帮助，那些经验到最后还是需要被圣经客观启示的真理所检验。我想我就点到为止，讲到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有很深的经验，他很爱主，但是他不太爱读圣经，弟兄姐妹，原谅我说，这样的爱主是很肤浅的，这样的爱主呢，是经不起考验的。真正对主的认识，要从上帝客观所启示的真理来，这就是领受这个字特别的一个用法。有人说，当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好像是照这个犹太人拉比的传统，犹太人的拉比喜欢这样说，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上帝的律法，然后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当时的长老们，长老们传给所有神所立的先知，所有上帝所立的先知又传给历世历代以来伟大的拉比跟伟大的教师，他们非常强调所传的这个真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摩西来的，在西乃山上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今天所有的经验要让我们更爱慕神的话，所有的经验要让我们更爱慕神的话，如果那个经验不让我们更爱慕神的话，我们要回过头来，要质疑那样子的一个经验。好，那么这个不单单是在这边领受这个字，第二章的第七节也讲同样字，他怎么说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那么这几个字是很特别的，这个什么叫做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呢？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因着信心你们得以怎么样，你们得以坚固，因着你们有一个简单的信心，你们就得以坚固，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所以信心是使我们得以坚固的工具，信心是使我们得以坚固的一个 instrument。 好，有一些解释圣经能这样说，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也许是更好的解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因着你们所领的教训，使得你们在真道上坚固，也因着你们在信仰上，这个信心就不再是主观的信心，而是怎么样，而是客观的真道，客观的信仰。因着你们所领的教训，所接受的这个客观的真道，使得你们在真道上，在信仰上就更加扎实，就更加坚固，也因着在客观上对于真道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扎实，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呢？也因此而得以坚固。因为这样的信心不是只是根据经验，这样子的信心是根据真理，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一个信心。那么这是第二个解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解释。最后一点，时间的缘故，我要很快的讲，这样子的人生是一个持续进步的人生。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是一个条件句，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底下说就当怎样呢？就当遵他而行。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行这个字来表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所以很多地方这个行这个字呢，就翻成行事为人。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上面的一个平行经文，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上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好，那么有人说，第一章的第十节跟第二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其实可以对照起来看，因为在这边通通讲到行，这个第一章第十节的行事为人原文就是 walk， 啊，就是 walk worthy of the Lord， 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那么这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呢，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说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都是同样的一个讲法。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既然承认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主权，那么我们的一切生活行为是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一个人生，这样的人生是一个讨他喜悦的人生。在这个地方底下用了三个这个分词，一个是生根，一个是建造，还有一个呢是坚固 rooted build up 跟 established。 好，那这个三个分词呢都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什么叫做生根呢？生根的一个比方好像是什么样呢？好像就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比方。当我们提到生根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想到在耶路米书里面讲到的一句话，讲到说那个真的遵从神命令的人呢，好像是一棵树呢栽在溪水的旁边，能够深深的扎根，也让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在诗篇第一篇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呢，好像一棵树怎样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生根这个字提醒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灵命长进的里面呢，有一个看不见的部分。生根这个字这样的一个分词提醒我们说，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看得见的生活，而是怎样，而是我们看不见的生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影响你的灵命呢？我想影响你灵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也看不见，弟兄姐妹们也看不见，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你自己知道，但是天父知道，但是你的配偶所知道，那个你那个看不见的那一个生活。黄牧师很喜欢在这里说，好像你听黄牧师讲到似乎基督徒灵命长进没有什么秘诀，唯一的秘诀就是每天早上花30分钟做什么事？读经祷告，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每天早上花30分钟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你觉得还没有喜乐，那你再到前面来让我们为你祷告，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做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别人看不见的生活，但确实怎么样呢？确实让我们灵性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二呢是建造 build up。 好，我来之前我一直思想在这个地方呢，不是说在它上面建造，好像耶稣基督是根基，在他上面建造，是说在他里面建造。我一直想不清楚这个在他里面建造跟在他上面建造呢有什么样子的差别，所以呢我讲到的时候我就是留下一个 homework assignment， 你可以回去想一想这个在他里面建造跟在他上面建造有什么不同，想到的话你可以告诉我，那么下一次我再讲同一篇信息呢，我会 give you credit。 好，那么建造呢就表示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进步的一个人生，根往下扎你看不见，但是呢建造呢是一个盖房子的一个比喻。你看过盖房子吗？房子是怎么样？房子是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的慢慢建造起来的，所以表示说如果我们根扎得深，我们的灵命一点一点的长进是怎么样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一个有长进的一个人生。然后呢信心坚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这个信心坚固呢一个最好的解释是因着客观的真理，使我们在信仰上能够信得准确，能够信得深刻，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主观的这个信心呢也得以被建立起来。主观的信心是根据客观的这个真理，不单单只是根据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好，那么这三个特质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持续长进的人生。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话跟第一章第十节来对照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底下怎么说？渐渐的多知道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是我们多知道神之后才顺服神呢，还是我们顺服神之后就多知道神？在这个地方好像给我们有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取决于怎么样？取决于我们对神顺服有多少。这个观念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有的时候会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超自然的经验，让我对你有一个超自然的认识，从此之后我就死心塌地顺服你。圣经上好像不是这样教我们，圣经上说，我们知道多少，我们顺服多少，我们就经历上帝的真实有多少，我们就渐渐的多知道神。当我们对神知道的更多，我们下一次顺服是更容易还是更不容易？啊，更容易还是更不容易？有的时候不见得更容易，因为神把更大的挑战，神把更大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进步的原因。所以基督徒的人永远是 exciting， 永远有更大的挑战。你顺服神更多，认识神更多，神说好了，不给你小学六年级的功课，像库摩一样，对不对？你通过了，我们小孩上库摩，神是一个库摩 master， 对不对？好，你呢现在到了这个什么埃及了，对不对？对不对？哎，我 A B C D E F G 啊、你 G 级已经通过了，下一级是什么？糟糕，我现在英文字母都记不清楚，抱歉，脑子又乱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神是一个 Kumar Master， 对不对？啊，我们顺服更多，认识神更多，他把更大的一些考验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更多经历他。为什么呢？到最后我们就 overflowing， 到最后我们就有余，到最后我们的感恩跟喜乐就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到最后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成为可以神借着我们祝福别人的管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人生，这个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所以从第一章第十节我们看到，顺服神是认识神的途径，是讨神喜悦的一条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在这里 rooted、 build up 跟 established 用的全部都是被动的这个分词。什么叫做被动？一方面好像是我们的努力，但是用被动表示说这是谁做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做的。一方面好像是我们立志要尽心竭力要多做主工，好像是一个立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加添恩典，就加添力量给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属灵长进的路上，好像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平衡。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多讲这些。圣经上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让神救你们的救恩能够完全彰显出来。然后呢，好像是怎么样？好像是我们的努力。可是底下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呢，这里讲到又是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有愿意的心，我们顺服神，我们就更多经历神。我们有愿意的心，从一方面看好像是我们在努力，其实从另外一方面看不是我们在努力，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度过，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有进步。这样的人生好不好？好啊，只有少数几个人说哈，这样的人生令不令人兴奋？我觉得非常令我兴奋。好，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如果讲的不够令你兴奋，那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求圣灵能够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最美的人生。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像是内在生活，像是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些都是我们该有的追求。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里面为什么花那么多功夫讲这些最浅最基本的道理呢？因为这是我们在信徒人生里面最浅最基本的追求。我们如果把握住这一些，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有追求的门路不能够离开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些教导。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和丰富。我们人的理解尽管是非常的有限，我们也体会一点点，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成为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意志软弱， 我们落在软弱当中，好像爬不起来，落在一个环境的压力里面，好像喜乐不起来。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们，不是等环境改变，不是等我自己 feel better, feel good, 我们才来感恩，我们就是靠着你的恩典，在怎样的光景底下，我们仍然向你发出感谢，仍然向你发出赞美，仍然学习顺服，要把你的道，要把你的吩咐实行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顺服当中，让我们多多更认识你，在这样的顺服当中，让我们更多多体会你的恩典。亲爱的主啊，有的时候甚至连我们想要顺服的力气都没有，我们就只有这样跟你祷告说， Lord, help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帮助我能够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我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主，我相信你愿意校正修正我们人生的方向。当我们称你为主的时候，让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起立，我们祝福之后，我们就默祷散会。有需要弟兄姐妹可以到前面来。